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
你没开。
马太福音的第。
对啊，你没开呀。
哦、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的第十四到第二十一节，那今天是要讲有关一个这段经文是在讲一个有关信心的问题哈，有关信心的问题。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信心的认识是怎样的哈？上个礼拜就是在去年了哈。啊，今天是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啊，第一个主日哈。上个礼拜上海就有一度是温度很高，一下子跌到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天我记得我就开始下雨哈、啊，好像有些地方还下雪了哈。好，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猫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呀，你去到学校门口接一下尼西哈，因为尼西没带伞，因为外面下雨哈，之前下的有点大哈。然后我说好，那我就去到那个校门口，就是出了地铁我就去到校门口哈。然后我就看到尼西站在这个校门口有一个屋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他站在那里探头探脑的，不知道在看什么哈。然后我就赶紧过去，我就问他说，我说哎，你是刚出来吗？你看我正好过来可以接你回家哈。结果他说不是的，我已经等了几分钟了哈。然后我就撑着伞带他一起回家哈。然后我就说，那你在等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手机，他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他不知道有人会去接他，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啊，我在等妈妈，因为我觉得妈妈会来接我的。然后我一边走回家，一边就跟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不知道。我说这就叫信心。然后他就说，这个怎么叫这叫信心呢？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妈妈会来接你呢？然后他就说，因为一直是这样的，因为一直是这样的哈。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哈，但是你会发觉，其实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的信心也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相信神是爱我们的神，对不对啊？其次我们要相信我们和神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在那里。也就是说，尼西为什么觉得他的妈妈会来接他呢？因为他是他的宝贝的儿子，是不是？所以他相信，即使没有人通知他，即使他不知道他妈妈会不来，他仍然站在校门口。他不是说，哎呀，我冒雨就回去吧。其实路很近的，走过去，他走回来就五分钟就到了。所以这就是信心哈。所以这就是信心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再来，其实这个标题我写的是门徒的信心，但是你会发觉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在讲门徒的不信啊、哦，门徒的不信哈。那借着门徒的不信，我们反过来看什么是一个门徒，我们这群门徒应该有的信心哈。我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实在是上好的福分。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最终脱离出来，借着 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被洗净，借着他赐给我们的披上给我们的义袍，我们得以称为你的儿女，我们得以成圣。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神，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世代是如此的背叛你，背逆你，但是你却仍然爱我们这一群你所造的人，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你没有撇下我们，你却救拔我们，你使我们能够深入到高天你的乐园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真实的将我们的盼望指望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手指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行事为人虽然在这地上虽然要看到很多的这世代的荒凉，但是仍然有着你从天而来的那种盼望和信心和爱，去进入到这个世界，去爱那些我们可能觉得不可爱的人。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来可以带着这些问题来思想哈。这里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门徒，我们首先来想在这个场景里面是门徒是没有把鬼赶出去，对不对？但是门徒实际上他有没有赶鬼的能力呢？
有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就是门徒为什么会失败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要是要来讲的，就是有关他们的信心的问题啊。而且你会发觉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在讲门徒没有信心，他是讲到说什么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整个时代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间点的那个时代，包括整个历史当中，你会发觉圣经记载的旧约的很多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有一个主旋律，就是他们的什么，他们其实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是很多的，对不对？但是即使是在出埃及见过这么多神迹奇事，走过红海的甘露，是不是他们仍然怎么样，怀着很多的不幸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特点啊。当然，这个特点不是在讲这个时代里面没有有信心的人哈，而是说很多人都是不信的。然后我们要来看门徒的信心应该是基于什么样的哈啊。最后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行哈，我们要如何去行。那我们首先来看哈，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这个耶稣登山变相显出那个神的荣耀的样式。对不对啊？这里就很有趣哈。这一段经文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的是同一个类型的五类福音的这个书里面哈，这一段的经文都是紧紧跟着耶稣登山变相后面的。也就是说，耶稣登山变相以后哈，然后呢，下了山以后呢，他就开始发生了这个治这个被鬼附身的这个孩子的这件事哈啊这件事哈。而且在应该是在马可福音吧，马可还是路加里面，他还有一个连接词，就是第二天他们下了山，然后就碰到了这些事哈。马太福音是比较简略的继续这件事，马可福音是比较详细的前因后果都会讲得很清楚哈。这里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哈，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哈。前面我们讲到在山上有什么，摩西、以利亚，对不对？摩西当时也是怎么样也是跑到了山上去领受那个律法，对不对？在山上见过神的荣耀哈。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人在干嘛？以色列人在那里干嘛？拜金牛犊，对不对？摩西下山的时候很奇怪，怎么这么快这些人就已经转离神去拜那个假神了？山上是一个很荣耀的景象，神在赐下律法，但是山下这群神所救的以色列百姓见过埃及神所行的十个灾难，以色列人在那个灾难中是什么？毫发无损，是不是？埃及人是损失惨重哈。然后呢，见过这个红海分起来，把他们的仇敌的这个军兵都吞没了，见过在这个很多的神在这个他们的路程上中的带领，云柱火柱，但是就是这群百姓，山上是荣耀的样式，山下就是什么，背叛神在拜金牛犊哈。那 以利亚也是一样的哈。以利亚的时代哈，就是一个信仰很荒芜的时代哈。那些逼迫他的王哈，包括那个亚哈王，包括他的皇后耶洗别，对不对？啊，好，他们都是什么？拜巴利，拜假神，拜这些迦南人的假神。所以以利亚在这个山上见过神的荣耀，然后神就差他下山干嘛？要高谁高谁高谁？为什么？要去惩罚这个拜假神的以色列王，对不对？去惩罚这个拜假神的以色列王。所以这里很有趣哈，耶稣也是，耶稣在山上变了相，结果到山下来以后，他发觉什么？这里讲到说我去找你的门徒，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九个没有跟他上山的门徒哈。有三个跟他上山了，对不对？啊，九个没有跟他上山的门徒啊。但这个意思不是说那个三个上山的就比那九个在山下的门徒好到哪里去啊？你可以发觉，在那个登山变相的过程中，彼得也不明白的啊。上次我们讲到的，所以你会发觉，今天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像是在看耶稣的时代，耶稣在山上显出他的荣耀，但是在这个山下面的地方哈，不管是耶稣的门徒也好，是这个世代的人也好，他们都是什么？有一个不幸的这样的特点在他们的身上哈，在他们的身上哈。所以你仔细去思想哈，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甚至很多时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光景哈，很多时候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主日的敬拜，我们小组聚集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内心火热的，我们对这个神的话语哈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信心哈。但当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就好像跑到山下去了哈，我们好像就跟这个世代融为一体了哈，这个世代的这个特点好像就也进入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去了。这是一个说实话，很多时候甚至是我们基督徒也很常见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来看，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否认说这个世代是一个荒凉，是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像那些佛教徒一样，我们就跑到山上自己建一个什么乐园，或者是建一个什么场所，远离那些世俗的干扰。神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我们，命令我们这样去做哈。我们一定是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哈，就好像那个以色列人，他不是找了一个这个世外桃源，然后和其他的人就分离了哈。你要知道，迦南地这个地方是亚洲、非洲、欧洲交汇的地方，一定是一个什么交通繁忙的地方。你如果要找个交通不繁忙的地方，你可以找一个岛，对不对？找一个岛与世隔绝，好，把所有的这个港口全部拆掉，不允许人家的船过来，那你就与世隔绝了哈。以色列迦南地这个地方，包括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住在那里，为什么老是打仗？因为这个是兵家必争之地哈，是一个交通要道哈。所以在这里哈，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说我们不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那我们要怀着怎样的信心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呢？好，我们要来看哈。刚才我们有说哈，门徒有没有赶鬼的能力？有的，对不对？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多处的记载。我们首先来看哈，门徒是耶稣的门徒哈，耶稣有没有赶鬼的权柄？有的，对不对？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处地方都在讲到，比如说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第四章里面他就讲到说什么当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这些人都带到了耶稣面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是不是？然后还有几处的经文，包括第八章的哈，包括第十一章后面的经文，有第九章哈，有几处经文都有特别的例子讲到有被鬼附的，耶稣治好他们。是不是？所以首先耶稣是有赶鬼的这样的权柄的哈。然后呢，耶稣有没有把这个权柄给门徒？有的，对不对？在第十章哈，第十章的第一节哈，耶稣就差了这十二个门徒哈，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哈。马太福音是没有详细的写哈，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哈， 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它其实是有讲到说门徒来行使这样的一个权柄哈，在第六章的第十二到第十三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所以这段经文里面，门徒是没有赶出那个鬼，对不对？但是门徒实际上他们有没有这个权柄？耶稣已经给了他们这个权柄。哦，他们在之前的经历当中也曾经赶出这样的鬼，所以这是为什么门徒后来就暗暗的来问耶稣。哦，第十九节，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门徒可能自己也很奇怪，前面我们不是赶过鬼了吗？是不是我们不是有这个能力吗？怎么今天这个鬼我们就赶不出来呢？哦，可能他们觉得是他们的信心太小了哈。所以耶稣的回答啊，是直指这个信心的本质哈，信心的本质哈。所以在这里门徒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们说到是有关信心的，对不对？而且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一大段从第十三章的五十三节开始哈，不断的是在讲到一件事，就是门徒的失败。你仔细去看哈，比如说因为食物哈。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十四章里面有使五千人吃饱，对不对？第十五章里面有使四千人吃饱，是不是？那个当耶稣和这个法利赛人在论洁净的时候，也讲到了有关这个食物的问题哈，也讲到了有关食物的问题哈。包括第十六章，当门徒没有带饼的时候，他们也在那里互相议论这个事，是不是？所以门徒。你可以在这一大段的这个内容里面，好几处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门徒常常因为没有东西吃，或者没有办法供应很多人吃食物，他们就怎么样？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信心的软弱，是不是？或者说他们信心没有他们的这种不信哈。然后呢，可能是因为环境哈，比如在十四章里面，当他们在这个海上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那个风浪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跌倒了。是不是？哦，当耶稣向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就惊慌哈。好，也可能是因为弥赛亚的关系，就是他们对弥赛亚的这个认识有问题哈。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有问题哈。比如上上次我们讲到的，耶稣说我要怎么样？我要受死，去耶路撒冷被杀，第三日复活，对不对？彼得马上说什么？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是不是？当他们在这个山上的时候，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哈，彼得不明白哈，他还很高兴说，哎，有耶稣，有以利亚，有摩西，都是伟大的人物啊，所以我要给他们住三座棚哈。其实这个就是有点，你如果了解以色列人的他们的风俗习惯以及圣经旧约的话，你就知道他们那个住棚节哈，他们有一个节日叫住棚节，这个住棚节是干嘛呢？就是让他们在纪念他们虽然到了迦南地，要纪念他们原来在那个旷野，原来没有这个家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光景，所以他们有住棚节哈，他们有住棚节。你会发觉门徒不断的失败，他们失败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哈，你可以看到这些经文里面都是他们怎么样，缺乏信心，是不是？都是缺乏信心哈。那同样的这段经文也是这样哈。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场景哈。首先时间是什么？耶稣下山以后与另外九个门徒会合，对不对？好，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哈，就是山下的门徒无法赶出孩子身上的鬼哈。你如果要了解详细情况，你可以再去看一下马可福音哈。他们在那里争论哈，他们在那里争论。没有办法赶出这个鬼哈，然后呢，这个孩子的父亲呢，于是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恳求耶稣的怜悯哈。你看这一段的描述哈，第十四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哈，他在耶稣面前跪下哈，就是他很恳切的哈。这个跪下不是一个好像拜神的那种敬拜的跪下，这个跪下是一个，哎，我求你了哈，哦，我求你了哈。求你了，求你来医治一下我的这个儿子，他的这个病痛哈，好。然后耶稣的在这件事上的回复是怎么样的呢？你可以看到哈， 耶稣，我们先跳过这个耶稣说的话哈。耶稣是什么？斥责那鬼，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是不是？然后他是指责，其实他是在讲门徒他们是不信的，对不对？因为他跟他们说，是因你这些门徒来问他说，你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因为你们的信心小。然后呢，前面一段话就是第十七节，他还讲到说什么？这一个世代不仅仅是你们门徒，这个世代就是一个不信和被谬的世代。而且你看到他连续几个问号感叹号哈，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等等，啊，这是其实他已经在那里很对这件事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失望在里面，对不对？啊，等会我们来讲哈。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有关信心的哈，有关信心的哈。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哈，如果我们是耶稣哈，假设哈，我们是耶稣哈，好像这个场景是一个很艰难的场景，为什么呢？有一个小孩子是从小被鬼附的哈，你去看马可福音，他去问这个父亲哈，这个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情况了？他从小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我不知道这小孩子有多大哈，但是应该不会太小哈，啊，应该不是什么三五岁的这样的小孩哈，从小被鬼附的哈。然后呢，有一个缺乏信心的父亲哈，这个父亲其实也没什么信心。你看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第九章，当耶稣说我来医治他的时候哈，这个父亲的回答是什么样的？啊，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哈，其实他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信心啊，求你拿走我的这种不信，求你把我心里面的这个不信拿走啊。所以是一个缺乏信心的父亲哈。然后呢，是一群门徒，这些门徒已经跟随耶稣很久了哈，但是呢，他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对这个对神对基督的这种不信哈，不信。最后呢，是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是不是？啊，这个小孩子也好，这个父亲也好，这群门徒也好，只是这个世代的一个缩影哈。这个世代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代，人犯罪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哈。所以在这里，耶稣的回答表达了他对门徒和这个世代的这种失望，但是他不是停留在这个失望当中哈。你看他说的话哈。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你会发觉他好像在讲到一个有关时间的马上要到的这样的一个潜台词哈。也就是说，耶稣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的使命来就是要来改变这个现状的啊，就是要来改变这个现状的哈。啊，而且他也有这个权柄和能力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哈，这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一再的去强调的哈，他的身份是怎么样的哈，他要做怎么样的事？你可以看到第十六章开始，耶稣已经开始预言他的受死，对不对？好，这一段结束以后，耶稣马上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哦，就是和上面这段经文是有关系的哈，有关系的哈。所以在这里，一方面耶稣对这个门徒是很失望的，你们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怎么还这副德行呢？怎么还不明白这个福音是怎样的呢？基督是怎样的呢？基督要做怎样的事呢？还不明白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深深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要改变这个现状。他要怎么样改变这个现状？接下去22到23节，他就讲到了他要被钉死，他要被杀害，然后第三天复活。但是这件事我们下次会讲，门徒是什么？大大的忧愁啊。门徒不明白，本来我是跟着耶稣，我是期望有一个像大卫、像所罗门这样的一个能够改变以色列人命运，能够战胜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大大得胜的军事型的、政治型的这样的一个王，不是一个要受死的王啊。而且受死的怎么能叫王呢？中国人叫成王败寇，对不对？你如果败的话，你就不是王，你就是寇哈。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处境，在人看来是很艰难的处境哈，但是耶稣他的使命仍然要往前走哈，所以他后面他就在讲他要他的使命是怎么，他没有说哎呀算了，这个世界这么糟糕算了，我不去上十字架，我回天家吧，我直接走了算了，没有这样哈。虽然他很失望于门徒和这个世代，但是他仍然知道自己的使命。为什么从这段就能看出来？然后呢，他说完这句话就是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然后就把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医治了，对不对？哦，这在表明他马太很简单的讲这段的这个医治的内容，这就在表明耶稣是很轻易的就能去把这个鬼怎么样赶出来，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能力，他很容易就能去做到这件事。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世代的特点哈，耶稣怎么说的？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哈，这里讲到了两个词是吗？一个是不信，对不对？哦，不信什么？不相信这位神，是不是？你去看这个罗马书哈，罗马书是我们常常会读的一卷书哈，罗马书第一章。你会发觉这个世代的人，这个不说耶稣时代哈，今天这个时代，保罗的时代也是一样哈。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说什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你今天看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哈，今天的这个世界，你会发觉，当人不愿意来接纳上帝的时候，他一定要去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啊，当他去解释的时候，他一定就会创造出一套的理论哈，不管是一个进化论也好，是一个什么其他的理论也好。他一定要去创造出一套理论来解释哈，否则好像他的脑袋就通不过这件事哈，通不过这件事哈。那这个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真实的一个写照哈。你要知道，其实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不是上帝造的，这个信心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就好像你今天到了我们家哈，你相信这个地方是没有被人整理过的，虽然还是很乱哈。没有被人整理过的就很干净，你知道不是这样一回事哈。一个你去到一个家里哈，如果这家有小孩的哈，尤其是比较小的小孩子哈，你就知道这个家里面如果很干净，一定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把它整理过的哈。当然我们家两个小孩会大一点，你可以拆他去帮你一起整理一下哈。但是很小的小孩的家里哈，一定是乱七八糟的啊。我记得我那个猫他父母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带两个小孩出去回来，家里就很干净了，然后呢不到一个小时家里就又恢复原状了。所以当你走进来说哎呀这里很干净哈，原来他自己就变得这么干净哈，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是比你相信说这家的家里面的人把它整理干净是要大的多的多的信心，是不是？所以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你就要相信这个世界当中，你知道人类的很多的科技的发展哈，都是借鉴这个大自然的，是不是啊？比如说雷达，比如说一些的这种高科技的这个武器的使用，它很多都是借鉴了这个动物的它的这个智慧在里面的。人都要去借鉴这个自然界里面的智慧，你说这个自然界里面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智慧是自己跑出来的，你想象一下这种信心要多大啊？就好像你看到有一个人被人用刀在胸口，不说被人用刀，你看到有一个人胸口插了一把刀，你进到一个房间看到一个人胸口插了一把刀，你要相信他不是被人杀死的哈，比相信他就自然一把刀从不知道哪里飞过来把他杀死，你觉得哪个信心是需要更大？所以很有趣啊，他们就拿这个法医学来做类比哈，一个法医一个警察，他去看这个人是不是自然死亡，他就是去看这个人的死亡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智慧的设计， 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设了一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它可以通过一些线索来判断这个人是自然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而这个线索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它是有什么智慧，有人的参与在里面的。那你看这个世界，人，各种生物，各种自然规律，你难道说这里面没有智慧吗？所以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不信上帝哈，他们是不信上帝哈。而且在耶稣的时代，他们耶稣讲到的是什么？他们不相信基督和他所行的。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前面也是有讲到的哈，应该在第十一章吧。耶稣就责备那些啊哥拉逊啊伯塞大啊这些人，说什么？我在你们中间行了这么多的义呢，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什么披麻蒙灰悔改了。他就指责加百农哈，如果行在索多玛这个义呢哈，上一个礼拜那个阿海弟兄给我们分享了索多玛这么恶的这个地方哈，马太福音耶稣说什么？如果这个义能行在索多玛，他们这里这些这么恶的人也都要悔改。这个简而言之就是你们这些人怎么比他们还要恶，是不是？比他们还要恶。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不相信基督和他所行的。我相信哈，在耶稣的时代哈，耶稣所行的应该是在那里的人众所周知的哈。而且他不是行了一件两件哈，肯定行了很多件哈。同样的是要重复的发生哈，重复的发生哈。来，我们继续看哈，第二个词是这个耶稣用到的哈。他说这个是一个悖谬的时代哈，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哈，你一定要把这个词和前面的不信连在一起看哈，甚至可以说这个词是在修饰这个不信哈，啊，修饰这个不信哈。在生命记哈，生命记的第32章哈，当摩西要离开人世，然后他就写了一首诗给以色列人哈，32章很蛮长的一首诗哈，第五节说什么？第四节当他在讲到神是那个公平完全的无伪的正直的那样的一个神啊，然后呢，就好像这里的对比，在山上的荣耀的样式是神的样式，对不对？山下的样式是什么样的？第五节，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神的儿女应该是什么？正直的、公义的，是不是无伪的？但是呢，这世代的人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出埃及的那个世代的人是什么？弯曲乖僻的时代，行事邪僻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同样用了类似的词，是不是？同样用了类似的词哈。你去看那个，同样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罗马书那一段的经文哈，一章的32节说什么？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看到这个地上现在就是这样哈，不按照真理去行，不按照真理去行哈。前两天我还跟猫在讲到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离婚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哈。30年前、50年前，或者说在中国古代的，虽然很多有糟粕的这样的文化里面，会去相对的去保守这个婚姻的状况，来维持整个国家的安稳，是不是？但是你会发觉哈，可能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我们长辈的这一群人，他们的这个离婚率没有这么高哈。当然，他们不离婚是有很多其他很多的原因在里面的哈。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觉越来越多的去强调个人的自由，去忽视那种家庭的责任哈。去强调个人的这种我行我素的这种享受，去忽视了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建造，所以不按照真理去行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而且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不仅仅自己这样去做，还教别人也这样做。你看今天呢，我就讲有关离婚，很多的教导里面就讲什么，两个人在一起不开心，那何必呢？何必要勉强呢？那可以怎么样？你们就分开吧。 是不是？哦，分开对孩子可能也是件好事。以前的人不离婚，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什么？因为为了孩子哈。现在他就告诉你说，可能离了婚对孩子反而更好，是不是？所以他不仅仅提倡这样的一种婚姻的观念，同时呢，他也让别人也去按照他的观念去行啊。所以这个悖谬是在讲到什么？不按照上帝所显明的这个旨意，这种公义，这种正直去行，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这典型的就是什么？亚当夏娃犯罪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上帝说不可以吃啊，吃的日子要死。蛇说不一定死，你试试看嘛。结果夏娃就去吃了啊，你吃了你还有好处，不一定死，还有好处。上帝是骗你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这样，不按照真理去行哈，而且故意的忽视或歪曲基督所行的。这就是前面法利赛人说，耶稣你是靠着鬼王赶鬼啊，你不是真正的从神而来的，你靠着鬼王鬼，你跟鬼是什么一伙的，是不是？你跟鬼是一伙的哈。他们明明已经看到了哈，这么多的这样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哈，但是他们仍然不信哈。他们这个不信是影响到他们对基督所行的这种认知的哈，故意的去忽视或歪曲基督所行。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故意的忽视或歪曲一个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这样的所行的内容。所以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不信和悖谬，不相信上帝，而且在这样的一种不相信当中，他们就活在自己的准则当中，活在自己的喜好当中，即使看到了神的作为，仍然选择怎么样忽视或者是歪曲神所行。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但是这个世代仍然是有盼望的。就这个盼望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个世代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就好像这个孩子害这个被鬼附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哈，在他看来，他的盼望哈，你要知道这个父亲，这个就是孩子的父母，他其实是很痛苦的，对不对？孩子可能还小哈，当然孩子也是很痛苦的，但孩子父母很痛苦哈。我们这边有很多在儿童医院那个服侍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你会发觉今天在你去到医院里面，孩子在那里很痛苦，你看着很揪心，对不对？但你会发觉这些父母哈也是很可怜的，也是很可怜的。他们更需要有人去关怀他们，因为孩子还可以依靠父母，但是父母来依靠谁呢？他们可能承受了经济上的压力，他们可能承受了精神上的压力，还有很多其他的压力在那里。所以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呢？马太就在这里继续了，马太、马可、路加都继续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哈。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和他的父亲，这个家庭，他们的盼望或者说他们的转变是因着耶稣基督进入到了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原来没有盼望的，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治不好，连耶稣的门徒也治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当耶稣进到这个小孩子面前的时候，斥责那个鬼，把鬼赶出来的时候，那个孩子从此怎么样就痊愈了，是不是？从此就痊愈了。所以这个时代的盼望是耶稣基督。那对于门徒来说，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呢？这一段的经文不仅仅是在描述耶稣把鬼赶出去这件事了，这只是一个好像像一个铺垫一样哈。我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哈，耶稣在16章开始，当他去再一次问彼得、问门徒他是谁的时候，当门徒的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他们显明他将来要遭遇的事，就是要上十字架啊，就是要第三日复活，对不对？所以他就要开始预备门徒的心，因为他知道这些门徒现在还很糟糕哈，这些门徒还有很多问题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他要预备门徒的心哈。所以借着这段的这个经历，他其实是要让门徒看见一些事哈。第 啊，十九节哈，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哈，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门徒很诧异，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个鬼呢？啊，为什么不能赶？这个潜台词就是，哎，你不是给了我们权柄了吗？哦，我们不是也曾经赶过鬼吗？为什么这个鬼是不是他特别厉害啊？你给我的给我们的能力权柄还不够哈，所以你是不是再给我们一点哈？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潜台词在这个里面哈，在这个里面哈。那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的？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哈，不能说和合本的这个翻译不好哈，这个这里是在讲到好像一种信心的小，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确切的更准确的词，它是在讲到门徒信心的这种贫乏。为什么这么讲？他后面举了一个例子，对不对？后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也就是说耶稣举了一个例子，这其实是前面经文他举过的例子，举的例子是什么？如果你们的信心很小没有关系，即使只是像芥菜种，之前我记得在讲到的时候讲过，是比芝麻还小的，芝麻已经很小了，掉地上你可能要捡起来都不太容易哈。芥菜种是比芝麻还小的哈，但是耶稣说什么？你只要有像这么小的一点点信心，换句话说就是门徒连这么小的信心怎么样也没有，是不是？门徒连这么小的一点信心也没有。耶稣说你只要像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你就能够成就很大的事，你就能成就很大的事。所以在这里耶稣强调的不是门徒信心的小，其实他在强调的是门徒信心的贫乏，或者说门徒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心，门徒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心哈。当然这里要注意两点哈，这里耶稣讲到说什么？你如果有芥菜种这样的信心哈，你可以说把这座山从这里挪到那边去，他也必挪去哈。这其实是一个比喻哈，或者说是当时的一个谚语哈。这个谚语是在讲到什么？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呢，我也能克服这个困难。他不是真的讲着说啊，山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去哈，他是其实是像中国用到了很多的成语一样的哈，用到了很多的成语哈，好一样的哈，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哈。第二个要特别注意，他说什么？当他举完这个例子，他说什么？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哈。这个不是在讲，不是在讲说你只要有信心，你可以做任何事哈，不是在讲这件事哈。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啊，这里这样说的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不是保罗不是在说你看我是什么，我是无敌的，我是什么事都能够做的，只要我相信神，我是什么事都能做，不是在讲这件事哈，不是在讲这个，是在讲直到什么天国的事。耶稣差遣门徒是什么？去传福音的，对不对？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天国定了你们要悔改的。所以当他们去传讲这个天国的事的时候，他们去做天国的服事的时候，他们只要怀着这样的一种信心，他们就没有一件有关天国的事是不能成就的。所以这不是说我有信心我就可以做任何的事，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特别要注意哈。很多时候会有些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去曲解一些经文它的实际的含义，我们要去从上下文去理解这样的含义。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那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哈，门徒原来的信心它是一个不是正确的信心哈，这个信心是基于什么的？是基于耶稣所赐的权柄的。你看耶稣你不是已经把权柄给我了吗？好像这个权柄就是我的了，你知道吗？耶稣你不是把权柄给我了吗？我不是曾经能够他们也看到这个权柄带来的这个恩赐和果效，他们曾经怎么样也把鬼赶出去哈，曾经也怎么样也治好了这个病人哈， 但是他们这样的信心是有问题的哈，有问题的哈。就好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人也叫西门哈，他看到使徒可以怎么样，按手在人身上就可以让人那个哦有圣灵站在他身上，对不对？应该在《使徒行传》第几章呢？第八章里面哈。第十七节，于是使徒是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了。在西门的观念里面怎么样，当然看上去他很俗哈，他用钱去买这个权柄，是不是？但是一样的，他是在讲一件事，就是你把这个权柄给我，这就是我的权柄了啊，我也可以怎么样，按手在别人身上，这个人就什么呀，可以受圣灵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是不对的哈，这个是不对的哈。真正的这样的信心不应该是基于一个实际的看得见的一个事物，或者是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哈。真正的信心，门徒真正的信心应该是基于什么？基于主耶稣基督本身，是不是？我记得有一个诗歌就是这样唱的嘛。有诗歌哦，以前要的是什么恩赐才干，以前要的就是你说的差一点的，就是以前要的是地上的财富哈，地上的财富，地上的各样的事情的顺利，或者然后你可能要在服侍神的有恩赐才干哈，但是今天要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本身，是不是？这就有好像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不是？哦，今天给你三条鱼，你今天吃了饱了，明天还是什么饿肚子啊？所以今天我将耶稣基督能力给你哈，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不在你生命当中哈，这个能力其实是虚的，没有根的，是不是？或者说这个能力根本就是不可靠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在讲到说，你们要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哈，这个真正的信心应该是基于耶稣基督本身的，基于耶稣基督的本身的。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讲到信心一定首先要讲到信心的什么对象，信心的对象一定要正确才行啊。信心对象如果不正确，你信心越大哈，你可能你的错谬越大，你的问题越大，是不是？你说那个恐怖分子哈，有些911的时候那些劫持飞机的，似乎他们好像在他们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哈，但是这个信心显然这个对象是错误的，是不是？造成的是这种灾难，是这种生离死别。所以一个门徒真正的信心应该是基于耶稣基督本身，然后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和基督的关系。这就是我一开始举的例子，没有错，这个尼西他的信心是在于谁？在于妈妈身上，对不对？虽然是爸爸来接他的哈，但是妈妈叫爸爸来接他的，对不对？他的信心是在妈妈的身上哈，但是如果这妈妈不是他的妈妈呢？这个妈妈如果和他的关系没有这么好呢？我们这个是假设哈，让他们关系很好。如果这个人这个不是他的妈妈哈，他妈妈这不是他的妈妈的这个人会这么来关心他爱他吗？不会，他肯定是首先关心自己的小孩，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我们和基督的关系今天是怎么样的呢？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很差，神就不爱我们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神就不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在我们中间吗？这个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这边，也就是说当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深的明白基督他要行的是怎样的，才能够更多的去有对他所要行的这件事是什么有信心，你明白吗？这个好处不在于神这边，在于我们这边啊，在于我们这边哈。所以门徒真正的信心首先应该是要有正确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哈。然后第二个是什么？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哈，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哈。所以耶稣在这里他最后说了一句哈，有些版本是没有这节经文的哈，第21节哈， 耶稣说什么？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禁食祷告，他就不出来哈。好，这是在讲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为一些事来禁食祷告，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就是只是祷告，有的时候为了一些事我们会禁食祷告。这个其实在马太福音前面我们也特别有提到过哈。这个禁食祷告哈，耶稣说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应该有讲到的哈。说什么？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让别人看见哈。这个祷告不能成为一个好像仅仅是一个仪式啊，或者是让别人看见，然后觉得你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或者是很多祷告的人。祷告其实是什么？我们在讲的是个人的祷告哈。祷告是什么？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交流，对不对？今天如果这个孩子回到家，也不跟父母讲话哈，然后呢，互相之间也没有交流哈，你会觉得他和父母的关系会很好吗？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关系就借着这样的一种沟通慢慢的建立起来，是不是？但小孩子，大部分的小孩子哈，都是还是小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和别人沟通的哈，比较喜欢，正常的小孩都喜欢别人沟通的哈。有的时候父母可能会觉得太烦了，一个问题可以问十次啊，八次十次的哈。其实人长大以后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比如说夫妻关系哈。夫妻关系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沟通在里面的。如果丈夫回到家也不跟妻子说话哈，然后两个人坐在这个桌上一起吃饭，闷头吃饭也不说话，你想象一下，这个有一个外人进来哈，一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在吵架，是不是？父母如果和儿女不说话，也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在吵架，是不是？好，所以耶稣在这里的劝勉，他说到禁食祷告哈，其实是在讲到说我们要用这个全身心的沉浸在神以及我们与他的这个关系里面。所谓的禁食祷告，就是我连我这个生命的需要我怎么样也暂时先放下来了，我连吃饭我也暂时先放下来了，我不关心在这个事情上面了，然后我单单的只是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这个禁食祷告哈，不是好像突然又祭出一个法宝说啊，你看还有最后一招就是什么禁食祷告。他其实是在讲到说哈，当一件事好像我们经历了这件事很艰难，我们好像解决不了，我们求了神也好像没有应允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关注、更专注在神的身上，继续向神来祈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禁食祷告变成一个什么杀手锏哈，和最后才把它记出来哈，不是这样的。禁食祷告其实是一种把自己专注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我这个其他的事我都不顾及了，我只是专注在神面前向神来祷告。好，通常可能是为了求某一件事，求某一件事。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讲到的是一件什么？门徒需要的不是信心从一个一变成一百，不是这样啊。门徒需要的是有一个，你这个一是什么？真正的一，不是一个虚的一哈，不是一个虚的一哈。你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信心，而不是一个庞大的信心哈。只要你有真正的信心哈，做事的是谁？是神，对不对？在这里门徒不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哈，而不是对自己的曾经的经历很有信心，门徒应该是对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是不是？这个权柄是神的，是基督的，不是他们的。他们好像就是那个耶稣常常举例子是什么管家哦，那个仆人，是不是？仆人这个管家指挥下面的仆人，是真的这个管家可以管动他们吗？不是的，是不是？管家能够指挥这个家，把这个家弄得井井有条，有条，是因为什么？这家有个主人，管家得到了授权，他有主人的部分的权柄，可以去管理主人的产业，主人的其他的仆人。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现状哈。我们的信心不是基于说啊，神看神给我这个赶鬼医病的恩赐。神给我某某某什么什么的恩赐， 神给你恩赐，神也可以把这恩赐收回，是不是？哦，所以我们今天要基于的是耶稣基督。神，你把这个恩赐给我，我就好好使用这个恩赐。神，你今天因为一些原因，你把这个恩赐收回，我也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哦，就好像约伯一样，对不对？约伯没有犯罪，一开始没有犯罪哈，甚至后面他都比他三个朋友有益，就因为他三个朋友一定要说你现在这样是因为什么？你犯罪了。但是约伯说我没有犯罪，对不对？啊，而且我也能接受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啊，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真正的信心哈，有这样的真正的信心哈。所以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总结哈。刚才我们讲到真正的信心是基于什么？正确的对象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哈，一定是这位神，不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也不是这个地上的某一个的人事物，这个受造界的某一个东西。第二个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这种信赖的关系，这个信赖的关系一定是慢慢建立起来的。你说 我跟那个 桑正亚有一个信赖的关系，我今天第一天看到他我就很相信他，没有这种事的。连这个男女之间说我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爱情一定是需要在互相彼此的接触过程中慢慢的把这个爱情丰满起来的。虽然可以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只是一个什么眼睛感受上面的第一个直觉或者第一个感受，对不对？但是这个人是不是这个正确的人呢？可能需要有一段交往的过程啊。所以说一见钟情第二天就去领证的哈，这个就是小说里的情节哈，要么就是有什么故事在背后哈，啊，这个故事可能他前面发生了什么故事。所以真正的关系一定是有一个这样的一种信赖的，互相信赖的建立的过程哈。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去说什么一直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有下雨了，有下雪了，妈妈都是什么给他去送伞的，都是去接他的，所以他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套的模式哈，所以他就知道说哈，我不需要通知他，我不需要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就会来怎么样来接我，这就是一种信赖的关系哈，不是出于一种畏惧，不是出于一种猜测哈，是真正的相信哈，真正的相信哈。那其实接着这一大段的经文，从16章的13节开始，你就会发觉哈，他其实在不断的讲一些事哈。第一个就是什么，当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信赖的关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认识这位神，对不对？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是不是？好，认识他就是前面第16章的第13节，就是门徒首先是认信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然后呢，耶稣就对他们一个要求是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不仅仅是要认识这位神哈，今天我认识了李局哈，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如果没有在一重的经历当中，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是不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所以耶稣说什么？你要来跟随我，在这个跟随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经历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发动。可能每个人经历的是不一样，有人有困境哈，有人有各样的难处哈，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哈。但是不管怎样，耶稣命令要求他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要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哈。然后上次我们讲到什么？要荣耀他，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不是背了一个好像重担哈，很苦哈。耶稣给门徒看到这个荣耀的样式哈，是什么？威斯敏斯特小要里这个第一条是什么？就是这个，对不对？好，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是不是？所以这个生命，第一个是我们要遇见这位主，我们知道他是那位真正的救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第二个，我们要跟随这位主，是不是？要尝尝这个救恩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的这个滋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怀着怎么样？要以神为乐，以为他而活的这样的荣耀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你其实这个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哈。当你经历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更认识这位救主；当你愿意为他而活，以他为乐的时候，你就更发觉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爱是怎样的。 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对神的信赖的关系嘛，彼此之间我们和神之间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了。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很多时候是一个相反的，他们经历神反而怎么样，很多时候反而好像没有真正的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哈。神虽然给了他们这个祭司的制度哈，虽然给了赐给他们很多的先知哈，劝他们回转，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转回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生命当中的罪没有办法除去的话，是很难的，是很难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十字架，就是这个道理。靠我们自己哈，就像刚才那个贺中岳说的。我们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抓起来吗？不能哈。你如果看过那个魔戒，你就会知道哈。魔戒在讲一个什么故事？有一个很坏的坏蛋，对不对？那个，于是呢，他造了一些戒指哈，其中有一个是至尊魔戒哈。这个戒指呢，这个地上的生物想要把这个戒指毁灭哈，于是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小分队哈。就拿着这个戒指去毁灭这个戒指，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觉所有接触这个戒指的人都受到什么这个戒指的影响哈，结果应该是第一步结束还是怎么说，他们的小分队就怎么样瓦解了。他其实是在讲人想要去自救，就是有一个恶，对不对？人想要去自救，结果发觉人没有办法免于这个恶的影响，于是他们的自救的行为就怎么样自动的瓦解了哈，自动的瓦解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十字架。这个救恩从来不是我们去寻找上帝，而是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来爱我们，寻找我们。所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找到了你，乃是你来寻找我们。我们是一群失丧的羊，今天被你寻找，被你得着，被你的恩典摸着，我们能够说我们能够向罪说不，我们能够这个向这个世界的潮流说不，我们能够对你有真正的信心，这都是你的恩典。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唯有一位救主，他能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罪，他能担当我们的软弱，他能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让我们看到我们唯有仰望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虽然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神你爱我们，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你独生爱子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你的公义，你的良善，也愿意活出你的公义和良善来。我们感谢赞美主，虽然你差我们到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去，真的求神继续不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再和这世上的人同流合污，我们甚至能够因着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光，能够照亮这个黑暗中死荫之地的人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